从第十八节看起，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现在我们看一段这个经文哈，是熟悉的经文，跟上文也有关系，就是顺服啊。十三节讲到说，顺服人的一切制度，然后这里要顺服一切的主人，善良温和的顺服，乖僻的也要顺服，甚至从下文来看，顺服到挨打。那然后如果你再跳到第三章的话，连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因为顺服丈夫里面包括不信从道理的丈夫，就是好像那个重点在顺服，而那个重点在无条件的顺服，那个重点在一种好像真是像奴隶一样的顺服哈。这个我们从上次讲一开始就提到了，看圣经要看全部，都是神的默示，都有权柄，但有不同侧重的地方。我们不能忘记但以理书和罗马书给我们的教训，不能忘记耶稣和保罗给我们的榜样，甚至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正在讲到以色列出埃及的事情。以色列对法老的顺服可是有限度的，当神不要他们顺服的时候，他们在顺服再想做法老的奴隶，那就不但不是美德了，那是得罪上帝了。所以我们是顺服神，不是顺服人，我们是为了神的缘故顺服人的，不是这个人配，也不是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和意愿，是神给我们的， 是因为神，一切就是十三节讲的为着主的缘故，我是靠着主做，我不是为着这个，我也不是为自己五斗米折腰。好，这个我们讲了。而且呢，我们也要说，在今天看到十八节开始的，真的好像是非常消极负面哈。我想哈，我们需要记得这一点。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讲顺服，还有说还说说，好像说那官呢是上帝派来赏善罚恶的哈。你如果要不怕官的话，你就行善吧。可是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就算你行善顺服，有些官还是就是恶劣的。那这里我想讲顺服呢，包括顺服乖僻的，我想是一个明智的，也是在过度的罪恶世界里需要有的。就是说你能做什么呢？对不起啊，我这讲的好像非常消极，我纯粹就彼得前书来讲哈。我们讲的时候还是要想到出埃及记，我们还是要想到耶稣和保罗在对世上不义的权柄的时候的态度，还有约瑟，还有大卫啊，就是看得完全。但在这里呢，一般的外邦人，包括我想在当时跟现在一样，在一个被逼迫和基督教刚刚传道的地方，刚开始信的人一定都是妇女和比较低阶层的人，因为高阶层根本不甩你，那么所以是比较低阶层。低阶层可能很多不只做仆人，跟甚至做奴隶的。那你信了主以后，你马上就有什么叫做正义，什么叫公平，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什么叫生命，因为你认识主了。那可能你就开始有一些愤愤不平了，怎么会这样子？那我想彼得给在圣灵的默示下给这些人一个明智的建议：你现在能反抗吗？你能罢工吗？你能逃亡吗？甚至在罗马世界里要逃还真很不容易来。那抓到奴隶是可以杀的，那碰到这种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他没有说，这里没有说在顺服主人的事上，他没有说你可以改变那个主人。在第三章那里讲到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还有讲到说可能可以改变丈夫，当然我们也要说有的时候根本不能。大卫从来没有改变过扫罗，那么摩西也没有改变过法老啊。所以我还是说，我们看圣经不能只抓一个，就说大概我碰到情形也会这样子，就在整个大局势你是没有办法做什么改变的时候，那就顺服吧。当然还有其他的啦，就是如果神真的兴起摩西，那我们可以靠着摩西离开埃及；如果神给你大卫的那种头脑和路，你可以逃到非利士人的地；如果神让你要在监狱里面，甚至在监狱里面也算一种避难，那也好。那在一般的情形下你就顺服吧，叫你的良心能对得起神，就是说 你没有亏欠啊，这真的我想是一个安慰，但是也是一个很实际的，你良心对得住神，是对得住神。至于说是不是对得住主人，这就很难讲了，因为主人的要求有的时候是非常不合理的，那怎么办呢？我想我们还是对得住神了，就跟前面讲的为主的缘故哈。那也就是说在这里我想也没有什么反抗的空间，所以就这样。而且彼得讲了一个我们实在很受不了的字眼，就这是可喜爱的。这什么叫可喜爱的？我们说这是值得一举同情之类的啊，这个就我们就说得通。哎，这是我们大家都同病相怜的，这我们也说得通。这有什么可喜爱的呢？你看到你的儿子或你的儿子在外面跟人家打工的时候好可怜，你会说是可喜爱的吗？你只能说哎，这是一个不能不吞的苦药，或者是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怎么会说可喜爱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哈，实在是太多不幸的事情，我们又没办法改变，只好让吧。哎，这里讲可喜爱的，我觉得绝对圣灵的默示有它正面的意义，他把这可喜爱的跟耶稣的死连在一起了。我们当然也要小心的讲，就是仆人为义受逼迫，就是你好好做一个仆人，结果受冤枉，甚至被打了。如果你真是为着主，你真是信靠主的话，你也没有改变你的主人，你的环境待遇也没有改变，但是你是说啊，我就顺服主的带领，这个让你有基督的生命，我想这是他的意思。这里不一定能，我再一次说，不能改变你的处境，也不一定能改变主人，因为环境是很恶劣。有的时候各位也不要因为这句话就我们很悲观，好像我们什么都不能改变，我们有可能改变，但是在神的手里。那这里也不是说我们受苦就像基督受苦一样有一个果效，基督受苦就可以赎罪，我们受苦不能赎罪，赎罪只有基督的宝血。但是如果基督受苦是全世界最不公平的一件事情，我们在不公平的事上愿意顺服上帝，注意不是顺服主人，也不是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真是顺服上帝，那么你有基督的生命，不是你能替人赎罪啊。那所以神喜爱的是你在很艰难的环境中，为着良心的缘故，你还是相信上帝。各位不要忘记，我们在讲彼得前书，在讲我们在世上是客旅，这客旅不是我们的家，但是上帝给我们的一条路，这条路好难走，而且很多委屈的，要忍受这些苦楚、疾病、死亡哈。但是你为着信靠上帝，忍受了这些，这里没有用那个字，但是就是十字架的路啊，就是舍己，就是顺服上帝。好，各位，这个字眼，我再一次说。很刺眼，就是这种事是可喜爱的。你的女儿有个恶婆婆在虐待，或恶老公在虐待，你也不会说女儿你顺服，这是很可喜的事。但是我们如果把它了解成对上帝的信靠，这就是一个可喜爱的。而且二十一节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这意思我想不是说你蒙召就是要受苦，而是说你蒙召就是要成为像基督那样的人。那是像基督那样的人，包括基督对我们的拯救，以及我们被拯救了以后在世上活出基督的各方面啊。各位在这里讲到活出基督的方面，比较没有讲基督的得胜啊、审判啊，或者是其他好像比较积极的部分，讲的是比较那个默默受苦的部分。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啊。我们通常想蒙召嘛，得基业啊，蒙召得永生啊，蒙召生命有力量等等，这也都是真的，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一定也有这个受委屈受苦的部分。因此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就基督的蒙召也是这样。当然他的受苦那个代价那个作为就非常伟大了哈，我们不能有这样的伟大的效果，但是因着那样的效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表现，给你们留下榜样。基督受苦不是只给我们做榜样的，基督受苦也是最重要是拯救我们，但是也有榜样的成分，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我们讲过跟随有信靠顺服效法的意思， 跟着一个人走就是信靠他，跟着一个人走就是效就是顺服他的带领，跟着一个人走就是效法他。二十二节就把基督跟我们现在状况或者这些做仆人或者是妻子的委屈表现出来，他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没有犯罪，这约翰福音耶稣讲过，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也是希伯来书讲过，他凡事跟我们相同，只是他没有犯罪，他没有罪，口里也没有诡诈，就是他连对任何一个当时执政掌权的或审判他的也不是虚假的，他诚实，他善良，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不说威吓的话，那就是我们走着瞧嘛。有些犯人在死前还会说威吓的话啊，今天你审判我，哪一天我们会审判你的啊？今天你这样对我，哪一天你惨了啊？他不说。虽然的确也有这些人，如果不悔改是非常危险的。他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哈，主是家的，当然就是主了啊。但是就我们还是照原文，就是按公义审判人的那一位。各位，这些啊，真是我们太熟悉了，你不知道这句子多么难接受。照我们的想法，他被骂不还口，说话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将自己交托给主，然后二十四节我们会说主就替他伸冤啦，就好像主就替大卫啊，替约瑟啊，替谁伸冤了，结果主不但没替他伸冤，主让他被挂在木头上，就是主当然替人伸冤，主当然是提摩太说被圣灵称义，我们的主耶稣是被圣灵称义的，他是对的，他的复活，但是他在复活之前好像主不但没有替他伸冤，还让他受更大的痛苦，更大的羞辱，更羞辱更惨痛的死亡，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啊！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里的话那就是很重的那个代赎的意味了啊！这我要再一次说，在我们自己生活中我们是不可能做这样的事，只有耶稣替我们做这样的事。不过就一种具体而为的意义来讲，可能也有。你说约瑟受的苦有没有担当一些别人的苦呢？可能有啊。如果约瑟没受这个苦，恐怕大家都要受饥荒之苦咯。那么如果大卫啊或任何一个人没有受苦的话，那么没有忍耐的话，以至于最后神让他做王的话，恐怕我们大家还有的苦吃。所以就某个意义来讲，连保罗都讲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不是说十字架做的不够，而是刚好相反，基督十字架的工作就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得更丰富。好，他的死替我们担当一切的罪恶的刑罚，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因为跟基督相连，那么我们好像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哥罗西书二章二十节讲的一样，就是我们跟基督是同死了，实在都是因为凭着信心跟他相连，使我们真的很幸运的脱离了一切的刑罚，但是我们又因为跟他相连，真的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在罪上死了，然后又因为我们信靠他，基督给我们的义使我们能够活啊，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啊，那这都是上帝的那个救赎的预备啊。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迷路的羊哈，这个就讲到说不只是我们被找回来被拯救，那个就是他又用一个不同的比喻啊，二十四节是在讲到说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二十五节讲到我们以前是迷路的，那么现在呢被找回来了，怎么被找回来呢？就是有一个牧人了，这个牧人呢监管我们，管我们的灵魂，带领我们，这牧人不仅带领我们，而且带领替我们赎罪，而且我们要跟随他。 好，这些 也有点熟悉，但这些是近前的字眼，怎么用在我们生活上？我想我们还是跟整个彼得前书连在一起。你在世上寄居也好，客旅也好，你以为你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你以为你住在这里是主人，如果你不是在跟随主的话，如果你不是在跟随一个为你受苦受难让你得恩典，而且他也让你常常在生活中受到一些艰难，各位，你就是一个迷路的羊。你不知道你活在世上为什么要受这些苦，你不知道你活在世界上为什么要受这些难，或者为什么要念博士，或者为什么要做这些。就是不管你觉得你是不是客旅，如果你不是跟随耶稣的话，你生活一点意义都没有，你是主人也好是仆人也好都没有意义。但是如果你是跟随耶稣的话，你就算做仆人，就算你真是好像倒霉到极点碰到一个很乖僻的主人，甚至为了这个主人被打的话，你愿意效法跟随基督，你就不迷路，你是奴隶你都不迷路，否则你就是 Caesar 该杀你也在迷路啊！你的灵魂有个牧人，有个监管你，有个眷顾你的哈。